收听的是90.1 FM。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Taiwan asked Honduras on March 15th to carefully consider its decision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tie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urging its Central American ally not to fall into China's snare.
台湾与洪都拉斯外交关系恐生变，外交部表达严正关切。3月15日台湾外交部表示，希望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认真考虑与中共国建交事宜，敦促友邦国不要落入中共圈套。
Honduran President Xiomara Castro de Zela said she had asked Foreign Minister Eduardo Reina to manage the opening of 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Which will result in Honduras cutting ties with Taiwan.
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15日在推特上声称，他已指示外交部长雷伊纳处理与中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事宜，此举会终止与台湾的邦交关系。
Taiwan's foreign ministry expressed grave concern over Castro's decision and warned that the only objective behind the CCP's interest in developing ties with Honduras was to suppress Taiwan's international presence.
台湾外交部对洪国总统的决定表达严正关切，提醒洪国，中共欲与其建交的真正目的是缩减台湾国际空间。
China has no intention whatsoever to promote cooperation that benefits the welfare of the Honduran people, the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ment. Taiwan asked that Honduras carefully consider the matter so as not to fall into China's snare and make a flawed decision that will undermine its many years of bilateral friendship with Taiwan.
台湾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中共独裁政权的承诺华而不实，不会带给洪国人民益处，提醒洪国谨慎审酌，勿落中共圈套，伤害台洪两国多年情谊。
The ministry referred to Honduras as key diplomatic ally of Taiwan and stated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entral American nation.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in Honduras.
外交部指出，台湾是洪国真诚可靠盟友，台湾政府将继续加强许多裨益两国人民的合作计划。
Castro's announcement came just weeks after Honduras held bilateral talks with Beij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ydroelectric dam.Over which Taiwan had expressed concern and warned of the CCP's false promises.
几周前，洪都拉斯和北京举行了双边会谈，中共将帮洪国建立水电大坝，台湾对此表达关切，并提醒洪国，中共独裁政权的承诺华而不实。
Honduras is one of 14 countries with formal ties to Taiwan, a self-ruled island that Beijing considers to be part of its territory and has vowed to seize by any means necessary. Other Central American nations such as Belize and Haiti also recognize Taiwan.
洪都拉斯是台湾仅剩的14个有邦交关系的国家之一。中共声称民主自治的台湾是其管辖的一部分，不惜用武力收复台湾。中美洲国家伯利兹和海地也承认台湾。
Honduras and Taiwan have been diplomatic allies for 80 years as of 2021. Castro said during her campaign in 2021 that she would immediately open diplomatic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the CCP once becoming president. However, she later pledged to maintain relations with Taiwan.
2021年，台湾与洪都拉斯的邦交关系已达80年。卡斯楚在2021年竞选时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他立即与中共开放外交和商业关系。不过，他后来又说要保持与台湾的关系。
The 8 diplomatic partners that Taiwan has lost to Beijing since 2016 are Nicaragua, Kiribati, the Solomon Islands, Sao Tome and Principe, Panama, Burkina Fas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and El Salvador.
台湾从2016年以来已经失去了八个邦交国家，包括尼加拉瓜、所罗门、巴拿马、多米尼亚、萨尔瓦多等国。
Honduras announced its decision ahead of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s visit to Central and North America last month, which will include stops in Los Angeles and New York.
洪都拉斯总统的新近表态正好发生在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中美洲之前。蔡英文四月将访问中美洲，并过境美国洛杉矶和纽约。
Tsai is expected to meet with U.S. House Speaker Kevin McCarthy during her visit.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tated that it was seriously concerned about Tsai's plans and demanded clarific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蔡英文将在美国会见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中共外交部称其严重关注蔡英文的计划，并要美国解释。
No one should underestimate the strong determina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to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Mao Ning said.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称，没有人会低估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Taiwan is a constant source of friction between Beiji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CP staged military exercises around the self-ruled island in August of 2022, following a visit to Taipei by then U.S.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台湾是中共与美国发生摩擦的关键点。去年八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中共在台湾周围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but is bound by law to provide the island with the means to defend itself.
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有立法保证提供台湾自卫能力。
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我是李兰。今天是2023年3月13号，星期一。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三连任。他在不到10分钟的闭幕讲话中指出，中国需要通过经济和军事来促进更大程度的自力更生，所以需要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经济发展则是重点强调安全。之后，李强举行了首次总理记者会，他接着习近平的话音，继续指责美国围堵打压中国。在习近平三连任确定对美政策基调之后，媒体披露，他最快会在下周出访俄罗斯会见普京，同时也将与泽伦斯基视讯通话，亲自斡旋俄乌战争，努力彰显其国际影响力。习近平在对内称帝之后，继续向他全球霸主的目标迈进。但是呢，现在把中共国当成敌手的不只是美国人。最新的民调显示，加拿大人也有超过60%对中共感到厌恶。那针对这些热点，我们有两位连线嘉宾， 一位是时事评论员恒河先生，恒河您好。
李兰好，大家好。
另一位是时事评论员，也是政论家陈破通先生，破通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恒河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谢谢。首先想听一下陈先生的意见啊，就是李强他在周一召开的这个首场总理记者会上呢，他是重复了习近平之前对美国的指责，而且呢，他在回答记者相关的提问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上一周就是外交部长秦刚对记者回答就是美国态度的时候那种表态和立场。那看来现在是在习近平三连任之后，习近平属于已经是统一部署并且亲自上阵，这个对美基调就是下了定义了，是吗？
这个中国的心情是很矛盾的。李强在这个记者会上讲中美关系实际上琢磨不多，他主要是讲，他说这个有关的立场秦刚已经表述过了，他只是简短的讲了几句，他讲的几句就是重复习近平的一些定义，他在讲别的问题的都是重复习近平的话，什么以人民为中心啊，又是什么叫高质量的发展啊，基本上没有他自己的东西，他还说他就是在执行而已。所以这个李强的这个看点呢，并不是说这个中美关系有多少看点，不在这里。那么至于习近平本人呢，其实他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有公开的就是强势的反美的一套，但私底下向美方去沟通，像有两个事就说明了，一个是尽管发生了间谍气球入侵美国的事件，美国是朝野沸腾，但是中国仍然私下沟通，希望布林肯呢不要取消访问中国，但是布林肯是最后还是拒绝了，就是延迟，无限期延迟。另外一件事就是最近那个蔡英文总统啊，台湾总统蔡英文要访问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要接待他，要会谈，那中国现在又在私下做工作给美国，希望美国的副总统哈里斯去访问中国，但这个根本不太可能，就说明中国呢是有硬有软两手，私底下希望来缓和中美关系，但是发现美国根本没有想跟他缓和，也不可能跟他缓和，因为民主共和党都面临选举，没有人敢跟这个中共去苟合。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共就开始耍泼耍硬，就像北朝鲜那一套玩悬崖战术，就是我跟你玩野的，看你究竟怎么样。说秦刚放话就这么个意思，就是战略精神再次爆发，好像玩邪的玩野的玩悬崖战术，要逼美国好像回到这个中美关系。所谓中美关系的改善，倒是不是跟中国人民的改善，中国是希望回到过去那一套，让美国上当受骗，继续在中国投资，而继续红地毯接待中国这些独裁者，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时光不会倒流，中美关系啊也不可能回到从前。
嗯，确实是。虽然李强还是在批评那个美国，但是他也是强调还是合作，因为他强调了去年拜习十一月在 G20 峰会上的那些共识啊，他觉得应该被落实。所以这一点上来看的话，中共还是这个时候还是急于想和美国重新修好的。那我们就看到路透社一个独家披露，说习近平呢最快会在下周访问俄罗斯，而且华尔街日报他也说习近平预计会以视讯的方式呢和总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谈。虽然之前北京就在俄乌战争一周年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所谓的和平方案吧，被西方是广泛质疑，但是呢，习近平看来他是下决心要扮演这个大国领袖的角色，出面去斡旋。那您怎么解读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是中国呢最近去协调伊朗跟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他们中断了七年的外交关系，在中共的这个斡旋下。这个复交呢，中国就看成了好像可以取代美国成为一个大国，因为以前斡旋国际冲突啊，都是美国在扮演这个角色，中共从来没有成功过，第一次取得成功，他受了一个鼓舞。但伊朗跟沙特这个关系的解冻啊，也是因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伊朗本来就是美国的宿敌，美国不可能去跟伊朗协调什么关系；再一个沙特呢，是因为2018年残杀记者之后，美国跟沙特的关系急剧的冷却，本来是战略盟友，中东的战略盟友，海湾六国对抗伊朗的。但是沙特跟美国的关系不可能恢复，即便是拜登前段时间访问了，也继续冷却，因为美国是即便是执政当局啊，就是出于战略利益考虑放他一马，国会也会通过决议制裁沙特阿拉伯，民间舆论人权组织更不会放过，因为这个事情太严重。说沙特阿拉伯跟美国的关系取冰冷之后呢，就转向北京，在一定程度上就相当于是个投名状，也就说明呢，美国坚持人权原则，不在乎牺牲国家利益，牺牲这个其他的经济利益。而中国呢是不要人权原则，一旦那边残杀了记者，是违反了严重的违反人权，践踏人权。况且沙特又是个专制国家，那就跟中共走得比较近了。所以中共出来调节这两个国家，一个是在民主形式掩护下的神权国家，实际上是专制国家，伊朗是最高宗教领袖说了算。 那么沙特本来是个王朝国家，加上残杀记者这件事情跟美国关系疏远，说中共钻了这个空子去协调了王毅假装拉着两个外交部长的手学一下美国国务卿的动作啊，学一下美国国务卿协调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时候的动作，想扮演一个角色，说受了这件事情的鼓舞呢，中共在国内大加宣传，好像自己可以扮演大国角色了。实际上他就是钻了个空子捡了个便宜，而且是协调的是流氓国家跟专制国家之间的关系，美国根本就不屑这个东西，你去弄去弄吧。第二个原因呢，他之所以决定提前访问俄罗斯下个星期，是因为呢受到一个刺激，就是习近平尽管获得了三连任啊，宣布全票当选，但是国际上几乎是无人喝彩无人问津，先有三个国家来祝贺俄罗斯，给朝鲜和老挝三个领导人，一个是共产党国家，一个是两个共产党国家，一个是普京这个老朋友。后来跟进了祝贺的总共有二三十个国家，民主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总统，一个是德国总理，其他全都是要么是穷国第三世界的中亚的中东，要么就是流氓国家专制国家。是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的权力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更不可能得到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背书，所以他急于了想去访问俄罗斯，他想来扮演一个调停人的角色，跟俄罗斯总统会见，同时呢又去跟乌克兰总统是视频连线，像这个协调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俄国和乌克兰经过习近平的协调真停火了，真结束战争了，那习近平的国际地位大为提高，大国领袖，而且恐怕国际社会都要刮目相看，觉得看制止了一场战争，但是看上去可能性非常小，微乎其微。为什么？因为中国不中立，一开始就说这个无上限的跟俄罗斯合作，怂恿俄罗斯攻打乌克兰，那么国际社会翻译成无限合作，说他就是一边倒，乌克兰只会说的客气话，说相信中国不会给他提供武器，相信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希望习近平跟泽伦斯基对话。泽伦斯基从一年来和一年前多次呼吁跟习近平通话对话，都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复。就是前段时间泽伦斯基的夫人乌克兰第一夫人通过达沃斯论坛给留后习近平的亲信一封信，亲笔信转交，要跟习近平会谈，也没有任何的回答。那为什么现在习近平突然动起来了呢？那就是因为两会开完了，从党权到政权都多在自己手上了，大权独揽了，似乎在党内成功了，但在国际上却无人问津，没有人承认，尤其得不到西方国家的承认，说心里很着慌，说就想去俄罗斯走一趟。但是他从俄罗斯走一趟，他如果先飞莫斯科然后又飞基辅，那这个你有一个和平的姿态，中立调解的姿态，或者说你跟俄罗斯总统会谈也跟乌克兰总统会谈，然后呢做出一个客观中立的，一方面维护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叫俄罗斯撤军，但俄罗斯肯定不答应，俄罗斯吞到肚子里的包子啊，四个乌东四个地区加上克里米亚已经划出它的版图，列入它的联邦宪法，然后现在把侵略战争变成卫国战争，说它在进行卫国，而乌克兰绝对要恢复它自己的边界，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它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个东西是无法协调的。所以习近平想这么做，但是不见得做得到，所以如果做不到的话，他就是功亏一篑，大国领袖地位根本就不存在，也不会得到国际承认。但是如果他在某种程度上做到的话呢，我就说那就是完全不同，是为世界发展指明方向，为俄罗斯发展指明方向，为乌克兰发展指明方向，所以呢正是到处指明方向了，他就地位不同，美国理不理他，他就觉得他自己有一个世界了，可以跟美国分庭抗礼，但我还说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微乎其微。
但最起码他在国内的宣传效果是能够达到了。那恒河先生，我也想听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确实习近平也许是受到了上星期就北京促成了中东两个长期敌对国家伊朗和沙特恢复建交的这个鼓励啊，他就想在国际舞台上继续扮演这种领袖的角色。但是您觉得这个是不是对美国释放了一个警告的信号呢？因为伊朗他是中共是钻了一个伊朗核协议谈判破裂了嘛，基本上是。然后沙特之前在习近平访问沙特的时候，其实没有明确的表态说完全这么明显的选边站吧。但是这一回他和沙特和伊朗打破了就是宿敌的这种关系，是不是一个确实中共在中东的这个布局上进了一步呢？
他可以稍微提高一下他的地位，但是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有那么重要，因为沙特跟伊朗本身是有外交关系的，他只是说当初由于特殊的原因，这个外交关系就停止了。作为这个恢复外交关系，其实我想双方可能都有这个意愿，那只是没有人来撮合。那北京呢，正好呢， 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可以去做，所以呢，他就撮合一下，也许就起了这一个作用。我倒不觉得他真的对改善这两国关系会有多大的用处，因为这个地缘政治和宗教这两方面的原因，在中东这么多年，谁都拿他没有办法。我就不相信这个北京能够在这个上面解决问题，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偶然的事件。那么他受了这个鼓舞以后呢，可能想对这个俄乌战争呢，就起这么一个同样的作用，那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刚刚破空先生已经说过了哈，这个实际上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就是沙特跟伊朗哈，除了就是说，杀了一个宗教领袖，还有其他的一些，纠纷以外，他其实没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这个领土站在这个地方。乌克兰不收复领土，不可能坐下来谈。俄罗斯，你叫他把已经，占领的领土吐出来，他也不可能同意。所以双方坐下来谈的这个希望非常小。你看一下中共当时提出来的乌克兰危机的这个中国观点哈，其实它是非常空洞的东西，就是没有可以落实的任何东西。你比如说他的自己的矛盾，你比如说他说这个要尊重主权。但是呢，要同时对这些国家呢，你要理解他的地位，就是他对安全的考量。那这句话白说，也就是说，乌克兰的主权应该保持，但是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理由你也应该去考虑，这不就白说了嘛？就是说，搅浑水拉河劝架都不是这样子劝的，就是说他实际上是缺乏一个国际上真正解决国际事务的一个实力。和他的思想，这个我觉得这是他的目前最大的问题，因为，他其实，他做除了这个现在中东哈是一个比较建设性的事情以外，他在世界上还没有做过建设性的事情，无论是地区争端也好，还是战争也好，还是什么，他没有做过真正的一个就是属于，为这个世界做的一个有利于大家的事情，他没有做过，他做到现在的就是挑战美国。然后拆美国的台，就做这些事情，这个是非常明确的目标。所以我很怀疑啊，他现在能够对俄乌战争提出一个双方都勉强能够接受，或者是能够使双方立场稍微靠近一点点的建设性建议，我是很怀疑这一点的。所以，这只是一种说法，就是他想通过这件事情，在这个沙特和伊朗的这个。重新建交恢复邦交的这个事情上起了作用以后，鼓励了他希望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起到一定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其实我觉得哈，他还是希望能够维持住普京的政权，能够帮助普京，至少不要失去这场战争。就是他至少没有人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他真的能够做到中立。那即使他能够做到中立，他也不可能把两边劝和。
好的，那我们再回来看到习近平在国内称帝啊，有三连任。这回他称帝之后呢，就是中共高官的白手套，叫红色赌盘的作者沈栋呢，他在台湾受访时，他就说习近平在很有权术，而且他在权术上的心狠手辣的程度呢，是超过了中共系统的这个认知的，所以他才能够实现三连任。而且呢，沈栋也认为习近平他是有政治理想抱负的，希望这个共产党能够永远执政。那破空先生，您觉得习近平这回他成功三连任，开启了这个所谓的习帝国元年啊，他是不是算是已经实现中共永远执政的第一步了呢？
他的目标是这样，通过他的这些话语啊，他这个摆出的架势，做出一些政治暗示，他是想这个长期执政、终身执政，甚至不立接班人，那么太渣之后就没后了，他结束，共产党结束，共产党结束，他就结束，跟共产党共存亡了。大家同归于尽，给人的感觉是这个，但他同归于尽的意思跟我们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了，就姓习了，这共产党。所以他之所以达到这一点呢，我认为他有很多历史的偶然，并除了他权术，的确他把所有的十年时间，每一年、每一个月、每个星期、每一天、每个小时都用在权术上。至于国际民生怎么样啊，这个外交关系怎么样啊，这个经济被砸毁啊，这个民生被破坏，他都不管，他不在乎，他在乎他的权利。哪怕是大瘟疫、清零封城，他在乎是他的权利，说他的确用功在权利上，说这个是超出中共其他人的这个认知。同时，他用了把斯大林跟毛泽东的手段结合起来，就是斯大林的这种从一个名不经传的人物啊， 通过设置自己的亲信掌握这个要害部门，进而去掌握权力，甚至把汽车司、把司机啊、秘书、厨师这些都控制起来，去控制政治老人，控制政治反对派。他用的是斯大林的手段，说斯大林通过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啊，七大领袖的最后一个变成了第一个，把别的政界人物、啊、都赶出场，甚至把300万红军之父啊，这个托洛茨基都赶出局，甚至裁，甚至是杀害。所以斯大林的手段的一个翻版，同时用毛泽东的环境，就是把党做一个工具，充分运用了这个笔杆子的工具，成天到晚呢用党媒党报来给他造势抬轿子，这是毛泽东的做法，三呼万岁，造成一个心理冲击。但是习近平尽管有斯大林的手段，有毛泽东的工具，但是他有他的偶然性和他的运气，那就是他刚上台的时候发生了薄熙来事件，这个王立军夜派美领馆，薄熙来事件爆发，当时胡锦涛温家宝是帮了他一把，就是为了肃清薄熙来，反而来帮助习近平接班，巩固了他的权力。而这个习近平呢，当时又用了另外一个借口，就觉得胡锦涛时代镇定不出中南海，好像被架空，被这个江泽民、曾庆红架空啊，自己呢要想获得实权，这样呢又获得了一方面获得了这个胡锦涛、温家宝这一派的这个可以大义或者是理解，表面上的理解实际就是大义。但是另一方面呢，江真本来就是支持他上台的，提拔上台的，也就大力支持江派。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任由他去作为第一个五年，况且有一个能人加持他，就是王岐山啊，中纪委书记加持他，帮助他呢在肃清政敌，既重创了江派，最后他又回头来重创团派，最后是把太子党红二代的人物全部赶出局，包括刘源啊、刘亚洲啊，这个张海洋啊，或者是吴胜利啊，这海军司令、空军司令啊，刘小江啊，海军政委胡耀邦的女婿啊，全部赶出局，自己一人独大。所以他通过这种就是运气、偶然加上权术啊，是其他派系啊没有料到他会走这么远。说等各派都料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最后侥幸成功，就跟斯大林一样侥幸成功，所获得最后一派独大、一人独大。他的这个组织部长到现在是非法这个继任，就非法获任，就是这个陈锡。现在既不是政治委员，也不是中央委员，甚至不是什么党代表，居然还在当中央组织部长，可见他这个对党章宪法的践踏达到何等程度。不要宪法，不要党章，不要一切的法规，他就把毛泽东、江青那一套学得非常熟，叫做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今天达到这个地步，甚至连这次开人大政协都是非法的，人大代表的选举违反了人大代表的出炉啊，违反了宪法第60条。因为宪法第60条的规定呢，你开下次人大你必须在2个月前产生代表，他们的代表是春节才产生，违反了宪法第60条。最后拿个假的宪法文本在那里宣誓，根本不是宪法文本。还有呢，就是这个20大开的时候，最后把最高领导人他的恩师恩人胡锦涛，把权力交给他，裸退交给他的胡锦涛当场驾临出场。所有这些啊，就是心狠手辣，绝情寡义，冷血无情，就是斯大林的那一套用起来，再加上他的偶然性、运气，所以造成了今天这么一个局面。这个就一人之力绑架整个党，一人之力绑架整个国家，使中国呢失去了可以说基本上这个党失去了改革的可能，中国失去了发展的希望，一下回到了这个极左，对内极左，对外反西方、反美国、反文明的道路上。这是对，不要说对中国是一个重大的不幸啊，就算是这个所谓的执政党，但这个执政党也活该，这个党机器摆在那里啊，成了一个摆设，也是他们的不幸，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恒河先生刚才破空说那个习近平三连任是有存在他的偶然性哈，但他现在毕竟是已经就是说要展开第三个任期，那大家都很关注未来他的一个执政的风格或者基调吧。那有一个像蓬佩奥最近他就在一个VOA 的美国之音的专访中就认为习近平是全球最大的威胁，那很多人也确实担心习近平他是不是一个理性的一个领袖，因为很多人觉得他的行为是不可估计的，不可就是说预判的。那您觉得习近平他执政上他算是一个理性的人吗？
这个算不上一个理性的。你其实从他的这个执政这两届看来的话哈，他其实是有一套他自己准备的方式，然后去实现这个目标的这个过程他是有算计的。当然他上台这个是有肯定是有